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基督是房角石。基督是房角石，是起自于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基督是房角石。找着了，我们大家再来把这一段经文读一遍，让我们对它更加熟悉。一、二、三。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人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最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今天下午呢，我们要探讨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房角石。第二呢，我们既然知道基督是房角石，那房角基督为房角石的特性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这有两点啦。OK， 什么是房角石？其实呢，在做屋子的时候呢，有两个部分我们要知道，一个叫做地基，一个叫做房角石。我已经在这边画了那个一个小小的图片啦。你们可以看到吗？那通常呢，有些以前呢，我是对这个基地呢、根基呢、跟这个房角石呢有一点困扰。但是呢，我要跟你讲，这两样东西呢其实是不同的。在他们建物质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先做好这个根基。那根基是怎么做的呢？这个是上面呢是泥土是泥土来的，他们必须呢挖一个深的坑。挖了一个深的坑之后呢，他们就在里面呢放很多的这个什么石头，放的石头。那这石头呢，等他们已经砸稳的时候呢，那么呢才可以在上面什么建造屋子。这个就是根基，这是根基啊。那当这个根基已经做好的时候呢，他们还有一个叫做房角石。什么叫房角石呢？房角石呢，就是在这个地基啊，他们这个有四个角，一二三四。那这个地方呢，他们必须有放一个四方形的这个石块，放在这边，放在这边，放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房角石呢，它的用途呢，是为了要支撑那个柱子。不单单的柱子，这边呢。柱子，还有这边也是柱子哈。那这柱子呢，他们这边必须有这个墙壁，对不对？这边有墙壁，那边呢也是有了墙。所以这个房角石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它能够支撑着那个屋子的这个整个结构。不然的话， 整个屋子呢就会垮下来。所以呢，地基呢跟这个房角石呢是不同的东西。而在圣经里面讲呢，基督呢是房角石，那是什么意思呢？他呢为我们呢成就了这个救赎的计划，他是我们救恩的唯一牢靠的根基。这个主耶稣基督呢就是这个房角石啊，这所谓的房角石，它是很牢靠的，很稳的，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房角石呢，整个屋子呢就不能够成立。所以我们来看一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19-20节，这边有讲到说这个根基跟这个房角石。以弗所书第二章19-20节，给早早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1-2-3。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呢，主耶稣呢是房角石，在这个根基呢有这个使徒，还有这个先知。那其实呢，先知跟使徒呢所讲的呢，就是关于基督的，就完全是，其实他们讲的就是他们中心点呢，就是关于基督啊。但是呢，我们特别呢讲到基督呢是这个房角石，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房角石的这个特性呢有什么特别。我们从这边我们来看呢，所以第一点呢，既然我们讲这个房角石是在这个四周的四个角的，那我们讲这个房角石呢是一个很稳固的一个东西，是一个很稳固很可靠的，用在这个救恩方面呢，这个这样子的救恩呢，由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呢，是一个呢很确实的一个救恩，是不能够不能够被摇动的，而且只有依靠主耶稣呢，我们才有这个救恩。那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呢？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第四节，主乃活石。主乃活石啊，固然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那这个呢房角石呢，为什么它会这么牢固呢，这么可靠呢？这边讲到呢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如果呢这个房角石呢不是神所如果主耶稣不是神所拣选的呢，他呢就可能会倒，就不可能成为人的这个唯一的救主。但是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怎么讲呢？神是所拣选的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因为主耶稣在创世以前呢已经被基督所预备好，这是可以在前一章第一章第二十节第一章第二十节可以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好，这边所说的呢就是说神所拣选的东西，他的拣选呢是很细心的，不是随随便便我要想到我要做我就做。神呢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创世以前呢，他已经呢预先预备好了，说基督呢要为罪人而死，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而死。那既然有这样精心的这个所谓的预备啊，这样子的一个房角石呢，就是很牢固的，很可靠的。另外一点呢，他讲说这个 房角石呢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那主耶稣是不是神所爱的，说主耶稣是神所珍惜的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福音书里面呢看到许多方面。记得在这个主耶稣被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有什么东西呢？就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而且有一次呢，他们到这个登到一个山呢，他们带着这个彼得啊、约翰啊，他们呢几个门徒呢上去这个山的时候呢，那么忽然之间呢他们有这个云彩呢来遮盖着他们。那时候呢也有声音说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呢，主耶稣呢是神所爱的。那既然神所爱呢，他就会珍惜，他就会保守带领他。不单单这样子，你们记得在这个主耶稣被试探之后呢，40昼夜之后呢，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谁可以给我这个答案呢？他这个受试探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吗？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一节，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一节，那边讲到一二三，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好，神呢爱他，神呢顾念他的人，他那时候的饥。所谓的可能是不晓得事后就看顾他或他的需要。而且呢，当他在这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神呢也特别的看顾主耶稣。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22章。路加福音第22章。路加福音第22章。43。4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记起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好，就在主耶稣他在要上这个十字架之前呢，他那种挣扎呢是很大的。我们不要以为说简单了，上就上了，钉就钉了，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他也是个人，他也必须要经要所谓的忍受，知道要忍受那种痛苦，那一种的痛苦是很难的，所以他也是有挣扎，他在祷告。若是第42节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吧。好，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他都会这样祷告。好，如果可以的话，让这杯挪去，但是不要按着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所以呢，在这样情形下呢，神还是爱他，还是顾念到他的需要，特别呢，差派这个天使呢来加添他力量。所以呢，主耶稣呢是神所爱的，不单单这样子，主耶稣虽然死了，神没有让他在这个死亡当中，但是呢，第三天呢，却把他从死里呢复活起来，以致呢，他最后呢坐在哪里？坐在神的右边。那这都是显示说什么？神对主耶稣的爱。这个房角石呢，这块石头本来在外邦人看来呢是一个没有用的石头，在外邦人说可以丢弃的一个石头，但是呢，神呢却让它成为一个什么房角石，能够成为一个建筑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没有这个呢，这个物质呢，这个建筑就不能够成立。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话，就没有救恩可谈了。所以呢，神呢特别的看顾他，神所谓的神所爱惜，神所眷顾的一位 所以呢，对于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要围着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救恩，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呢，是一个很牢靠的，是一个很可靠、很确实的。我们不用担心，主耶稣救我们会救我们到底的，因为他是什么房角石，他是那个很重要的，就能够靠着他，我们就能够得救。至于那些还没有相信的呢，你要来相信，因为这个神所设立的这个主耶稣呢，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救我们，他是个房角石，这个整个救恩呢，就成立在在他的身上，我们信告他，我们就能够得救。这个呢是是这个房角石的第一个特性，它是很有稳固，能够带给我们确实的这个救恩。那第二点呢，我们再回去刚才我们所看的彼得前书第二章。那这个房角石呢又有什么特别呢？这边第四节讲到，主乃活石啊，主乃活石啊。他讲到这个主耶稣啊，就石头啊，这不是普通的石头啊，是个活的石头啊。啊，这个圣经这样子的形容它。那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表示说它能够赐生命的。我们来看一处，特别讲到主耶稣是一个很活的一个石头。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十章我看从第一到第四比较能够明白啊。一二三。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耶稣，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好，这边讲到说呢，以色列人呢，当时呢，他们呢都吃了什么灵食物啊，灵的食物，这玛哪，可能这个鹌鹑等等，那么呢也喝了这个灵水，就从磐石里面出来的。那水是哪里呢？是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啊。我们不要误解啊，不要以为说主耶稣好像那个磐石这样跟着他们一直走一直走，然后他们要水了就开那个水龙头开啊，他就水出来。不是，是说神呢还按时呢赐给他们这个水，基督会按时呢赐给他们这个水喝啊。那所以这边讲到主耶稣是个灵磐石啊，是个活的，主耶稣能够赐给人这个生命，赐给人所需要的。那这个呢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呢是讲得很清楚的。主耶稣说，我若有人喝我所赐的水呢，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呢要在他里头成为什么泉源，直到永生。这是他对那个撒玛利亚这个妇人所讲的。那么他又对众人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主耶稣呢是这个赐粮的一个主。那么他又说呢，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呢，主耶稣呢是一个活的石头啊，活的，是能够赐生命的。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子的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第四节那边说主乃活石啊，然后第五节呢就来到，你们来到主面前呢也像活石啊。啊，我们来到主面前呢也像活石啊，我们不是活石啊，我们像活石，我们像活石。那活石呢，如果你们找英文的话叫做 living stone 啊，李文斯顿啊，这个很一个很出名的那个宣教士，就是到这个非洲的那一位，他就起名于这里 living stone。 那我们呢来到主面前呢也像活石啊，表示说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有主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生命呢与人家分享。我们当然不能把生命给人家，但是我们 可以呢把这个生命呢分享给人，活的东西呢一定会所谓的繁殖啊，你不是单单一个人在这边整天就是一个人，你能够把你的这个好消息，把这福音呢带给别人，让别人呢也能够领受了这个生命的这个好处。然后我们这个活身呢还有什么特别呢？被建造成为灵宫啊，被建造成为灵宫。那其实被建造成为灵宫是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屋子，属灵的屋子。那这个告诉我们呢，我们大家呢都是一个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大家关心大家彼此的这个相爱。而且呢当这个屋子被建造的时候呢，必须要用一块一块的石头建立起来。好，大家这样子的情形呢，你必须要不要说啊我一定要做这个在这个上面那边最高那地方啊，那个是才威风。你不可以是要求这，或者说你不可以说我一定要做门啊，我们呢每天人家都可以注意到我，然后我不要说我做那个在一个角落一个地方的那一块砖，不可以这样讲的。神呢把你放在哪里呢，你就做你的那个就说也就做活出你那个角色。所以呢我们要彼此的服侍，彼此的配搭啊，按照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恩赐呢这样的服侍神，这是说被建造成为灵宫。好，这边另外又讲到呢，做圣洁的祭司啊，做圣洁的祭司。那做圣洁的祭司，我们呢，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祭司啊的这个身份呢，是一个很高贵的，是个很高贵的。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读过旧约一些关于这个做祭司的？那这个做祭司呢，必须是一个亚伦的这个后代啊，才能够做祭司。啊，亚伦的后代必须才能够做祭司，而且呢，在做祭司的呢，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做祭司的哦，不是他后亚伦的后代都可以做，而且要特别呢千挑万选啊，那些有残疾的呢就不可以了，比如说你的鼻子扁了一点，你眼睛瞎了一点啊，你就没有权利做这个祭司了。若你手歪了一点，手指多了一个，你没有资格做这个祭司了。而且呢，这祭司呢，对于他们的要求呢很高的。他们不可以随便乱起的。哇、哦、我看到一个女孩子我喜欢我就起。不可以的。他这边说呢，不可起妓女，也不可以起那些被污了被玷污的女孩，也不可以起那些被羞的这个妇人呢为妻。所以呢做这个祭司呢是要求是很高的，目的呢是要让他们分别为圣。而且呢祭司呢只能够献祭，我们那些平常的百姓呢不能够随便去献祭。只有这个祭司呢才能够说 OK 你要献祭，好，你把你的这个祭物拿来，你的牛你的羊，好，我们帮你杀，杀了之后呢把那个血呢带去那个坛那边，然后那个撒在坛那边，然后呢献祭。你们百姓站在一边啊，不能够这样献祭，只有这个祭司呢。而且呢在这个他们的收入呢是全国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啊，十分之一，论这个所谓的这个金钱，这个经济方面，经济能力，他们是全国的这个收入的十分之一啊。所以呢，我不晓得到底这个祭司是不是全国人民的十分之一，他人数方面，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收入呢是十分之一，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很羡慕的，对这些祭司呢是很羡慕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什么？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祭司。你知道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可以呢直接的来到神面前呢跟他交通，跟他谈话。以前呢只有祭司可以做这个中间人呢，把人呢带到要求呢带到神面前。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好，该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圣所。然后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早早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我们信徒呢，现在呢都是祭司，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这个施恩宝座，那是多么好的。但是呢有一个要求呢，我们必须要圣洁，我们必须要圣洁。因为刚才呢，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彼得前书那边呢，那边说，你们来到主面前，第五节，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彼得没有跟我们讲做一个肮脏的基督徒，做一个平常的基督徒，没有，做个圣洁的基督徒，做个圣洁的祭司。这个呢我们很容易的，我们从第一章第这个十六节那边，我们就可以十五十六节就可以看到了。第一章那边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记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是对于我们信徒的这个要求啊。所以呢，既然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我们既然是个活石，我们既然是个活石，像主那样，我们必须要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彼此的配搭，彼此的相爱，那么呢能够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什么灵祭可以献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献上让神使用，我们可以把人呢带到神面前，那就是得救的灵魂作为一种祭献给神。我们也可以所谓的赞美神，我们也可以颂赞神。如果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十六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颂赞的，还有这个善事的这个灵祭。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坚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阿们。好，所以呢我们呢能够常常的赞美神，常常的行善，那这就是神所要我们的献上的这个祭。所以我讲了第二点关于这个房角石的这个特性。第一呢，这个房角石呢是一个很可靠的，是神所看重神所爱的，一定是能够牢靠的。第二呢，这个房角石呢是一个活石，是一个活的，不是一个死的，是活的。因为主耶稣是活的，他能够把那个生命给我们，我们呢也必须呢活得像一个活石那样。刚才我已经讲了怎么过一个活石，必须要彼此的配搭，彼此的相爱，能够过圣洁的生活。那第三点呢，我们再回来看一看到底这个房角石呢还有什么特征呢，什么特性呢？其实呢有，如果我们看那个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什么所弃的。这个石头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哦，有些人讨厌的。那还有一些呢，在下面呢第八节那边又说呢，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哇，这个石头很厉害啊，它会使人跌倒了哦，会使人绊倒的。好，我们来看，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就会被这个磐石呢，这个房角石呢所绊倒，也被他们所弃。那到底呢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历史呢，有没有记载说这个石头呢，这房角石被人所弃呢？有的。如果我们看一看在这个福音书，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降生的时候，有一个人要杀他，那是谁呢？ 西律王，西律王要杀他。那在马太福音二章十六节之后呢，他的弟兄相信不相信他？他弟兄也不相信他。他弟兄讲，怎么可能呢？不相信他。那么呢，有一次呢，他去这个救了一个被鬼啊，被一群这个邪灵所捆绑的人啊，这个人被主耶稣释放之后呢，他安静的坐在这个主耶稣的脚前。但是呢，那些人来看到这个这样子的情景呢，他们呢不但没有欢迎这个主耶稣，反而呢叫他离开，叫他走。如果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好的他们不要，能够帮助他们的人他们不要。第八章第三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一二三，赫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接近境界。好，他们不要，他们不要这样子的一个房角石，他们不要这样子的耶稣。那么呢，他们自己的家乡的人喜欢不喜欢呢？也是不喜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七节，十三章五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就比较能够明白。一二三，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叶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那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阿们。所以呢，他们家乡的人呢也不喜欢他。那他们其实他们知道说，主耶稣呢在他们当中行了很多的异能，有很多的智慧，这是在五十四节那边你可以看到的。说他们甚至他们都稀奇啊，这人从哪里有这等的智慧和异能？那亲眼的看到主耶稣这样子的行大能。但是呢，他们在看主耶稣的背景，诶，这些他的兄弟姐妹不是很平常的，跟我们的背景一样，他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本领呢？就因着他不能够所谓的能不能够把他协调啊，以致呢他们就讨厌主耶稣，气绝他，不要接受这个主耶稣，不要认他说是一个先知，是神的儿子。不单单这样子，祭司长呢还有长老呢要杀他，这个是你们知道的。他们宁可放掉一个强盗，而要求把主耶稣呢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在信的不信的人呢，主耶稣呢是被人所弃的，是被人所弃的。啊，在这个时代呢也一样的，那些不信的人呢，虽然他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些基督徒的一些见证，但是呢他们仍然不相信，他们还是拒绝。虽然他们看到很多的这些证据，这些科学的证据，但是他们还是主张说没有神。那另外一点呢，讲到这个对不信的人呢，除了他们气节呢，也成了绊脚的这个石头，别人的磐石。那为什么这样子呢？这是呢因为他们硬着心，他们呢只是要看这个神迹，还有求这个智慧罢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二、二十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二、二十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这边讲什么呢？我们讲来一、二、三，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以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倚座。阿们。好，所以呢，的确，这个东西呢会绊人的这个脚的。犹太人呢，他们要神迹，他们要看很多，到底有什么东西特别的吗？希利的呢，这一次讲 聪明，到底有没有智慧，到底能够不能够通过我的这个理性，但是呢都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呢就这样子呢拒绝了主耶稣，他们呢总是要什么，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呢来得救。而在基督教的这个救恩呢，是讲到用信心，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主耶稣，我们就得救了，不用说我去行善，或者我是所谓的吃这个素，或者说我怎样讲念一些东西我才能够得救，不需要的，来到主耶稣你就能够得救，是这么简单，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二章那边啊，格林多啊，彼得前书第二章那边第八节那边呢，我这次我讲到我都跳来跳去啊，我希望你们能够然后跟着走啊，我跳来跳去的啊。所以第八节那边走了，又做了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了。对，他们在道理上绊跌，就是说他们呢不要按照因信称义的方法，他们要按照别的方法，按照行为啊等等的其他的方法，这样呢他们就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所以呢这个讲他们绊跌是预定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他们一直硬着心呢，一直抵挡主耶稣啊，以致他们到最后呢他们失去了这个救恩。这圣经讲呢是预定，表示说他们的灭亡呢是在神的这个永恒的计划里面啊，在神的永恒计划，而且这个罪呢不可以归咎于神，不可以说神啊，神你是你使他不相信你，不是，是他们自己硬着心肠呢不要相信，以致呢他们就掉入这个灭亡的当中。所以我们不要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我们不要硬着心，我们说我们不要相信，我们乃是说打开我们的心，主耶稣我要接受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你才能够帮助我，因为你就是那个房角石，是神所设立的，是很可靠的，我要来接受你，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才是对的。好，我们已经讲了三方面呢，这个关于这个房角石的特性啊。第一呢是讲它是很牢靠的，很可靠的。第二呢是讲它这个是活石。第三呢是讲到它被人所弃绝。但是对于我们信的人呢，我们到底怎么对待这个房角石呢？我们来看第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呢对信的人呢，这个房角石呢不会使到我们羞愧啊，表示说呢我们呢有这个确实的这个救恩，我们有这个能够救我们的这个救主啊，我们不会羞愧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有圣灵呢在我们心里呢见证，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救恩呢不会使我们说落空的，不是说人家跟我们讲这种救恩的东西讲玩耍玩耍的呢，是安慰我们的心，是一种这个心里面的一种寄托罢了啊，骗小孩子的，连大人像我们这些人呢全部都被骗了啊，等到你那一天，等到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就看啊，看你能够得到你的救恩吗？但是呢圣灵却跟我们讲说这个是真的。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圣经怎么讲？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找到了，我们进来，一二三，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阿们。这样好，那我相信继续读一下十七节是吧，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阿们。那后嗣呢就是所谓的后代啊，我们他的这个后代啊，既是儿女呢便是他的后代，就是神的后代啊。所以呢将来呢我们必与他，如果我们与他同受苦呢，也必与他同 得荣耀。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义证，所以呢我们不用担心，好，我们不会羞愧的。这个磐石呢，房角石呢，是很可靠的，是对的，是对我们有益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圣经给我们这样讲，而且最终呢我们能够得到那个这样子的盼望。我们再回去这个彼得前书那边呢，我们再回去一章第三到第四节，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我们就可以更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确据，不会是我们蒙羞的。找到了，我们写一二三，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阿们。你看圣经都给我们说一样一样的，我们等将来呢我们复活，我们能够得着不能够朽坏、不能玷污、不能朽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真的，这是可靠的。因为耶稣是什么？房角石，他的确会给我们，圣经也这样答应。不要说这是骗小孩子的，不要说这是假的，这是开玩笑的，可能有可能没有的，不是，这是真的。圣经跟我们讲，不要等到那一天，当我们死了，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眼睛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哎，的确是这样子，没有信的到底啊，那时候呢，我们已经后悔，已经来不及的。我们要有凭着我们的这个信心的眼睛，神所给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因为这是在他的话语，他话语呢是可靠的，我们要相信。所以呢，好好的抓住，你就不会失去这个福气。好，所以呢，这个在信的人呢，这个房角石呢，不会使我们羞愧，而且呢，他又讲什么呢？第七节那边，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啊，在我们这些人呢就看为宝贵。我们把这个房角石呢看为宝贵，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房角石看为宝贵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有没有把主耶稣看为宝贵呢？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死，他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那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今天没有盼望可以讲，我们今天就活在继续活在黑暗里面，我们将会灭亡。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我们不能够杀鸡杀羊来救我们，我们不能够说靠着行善，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的金钱，我们不能靠着我们智慧，我们不能够靠着这个吃着仙丹而延长我们的性命，没有东西可讲。只有主耶稣他的救法呢才能够使我们呢把我们从黑暗中呢带进这光明里面。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如果我们看那个第九那边，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看为宝贵呢？因为他为我们此成就的东西呢就是那么宝贵，没有东西可以代替的。你不可以说用别的方法说来到说带我进入这光明的这个境地里面，用什么方法带我进入永生里面，没有别的方法，除了主耶稣这个方法。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呢那边说呢，在地上人间呢没有别的拯救，只有主耶稣，只有靠主耶稣，就是那么特别。这就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这为什么不能够跟其他宗教妥协，说条条大路呢通罗马这个讲法，我们不可以。那到这个时代呢，会有人说我们可以靠别的方法得救，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靠这个那多念一点经，可能你就能够到这个天堂去。但是这个呢是行不通，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交代。他讲呢，唯一的这个房角石呢就是谁？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因着这样子的缘故呢，我们就特别的珍贵，把这个房角石呢看为宝贵啊。看为宝贵呢是为什么呢？他救了我们，当然他怎么救了我们呢？他把我们的生活呢180度的扭转过来， 你看第九节，我们大家先来第九节，一二三，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子的美德。好，第一点呢，他怎么把我们的这个生命扭转过来？他说呢，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我们被拣选呢，以前呢，我们是被神所厌弃啊，我们被神所讨厌啊，这一群我们这一群呢，都是神不要的人，神讨厌的人，灭亡的人。但是这边什么被？但是现在说被神什么所拣选了啊？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啊，告诉你，你不跪下来感谢神啊，那你就要自己好好的思考，你要好好的思考这个拣选这个东西。那有时候我们想说啊，以前我们想说还没有信主之前，讲到买马票，哇，中马票很高兴，对不对？啊，中马票容易不容易？很不容易。啊，中了马票很高兴，啊，这是很在这个许多的这个激励里面呢，少而又少的这个激励。啊，但是呢，我们得到神的这个拯救呢，是拣选呢，是比这些东西呢来的更加更加有福啊。那神拣选呢，那按照这个拣选论的话，如果神没有把我们拣选的话，你就对不起，就拜拜。你就在那边，你就真的是你在黑暗当中。但是呢，神呢却拣选了我，拣选了你。那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感谢神。这个拣选呢，实在是神的恩典。不然呢，我今天不会在这边，你也不会在这边的。这样子的一个拣选呢，那必须要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不然我们就是这个被弃绝的。那第二呢，就讲到什么？是有金尊的祭司啊。啊，讲到我们是有金尊的祭司，哇，很好。以前我们什么？我们是魔鬼的仆役啊。我们以前是跟魔鬼做工的。现在呢什么？有金尊的祭司，金尊就是说服侍皇的皇帝的，服侍一个皇上的这个祭司啊。刚才我已经讲了，祭司呢是多么有尊贵的。不单单这样子，这个祭司呢是服侍谁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有时候我们想一想说，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个身份呢、啊、我们高兴的不得了。那当我信主的时候呢，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讲自我形象很低。我不会说我不懂怎么把自己抬起来。而且做基督徒也好像不敢跟人家讲基督徒，讲我是基督徒。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特别？基督徒罢了啊。但是如果我们看这边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那是一个服侍王的，而且是一个很高贵的这个，而且能够直接来到神面前的这一个身份啊。那告诉你，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呢，没有世上没有多少个人可以拥有。若不是神给我们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呢可以领受到这个有君尊的祭司的这个身份，这是美妙的不得了。你走起路来你都要挺胸啊，你不可以这样子走路，一定要挺胸跟人家讲，我就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你不要在人面前走路的抬不起头来，不可以的。基督徒呢一定要抬起头来走路，因为这个是有君尊祭司的身份啊。那么讲呢，接下来呢叫你们呢是圣洁的国度啊，它是圣洁的国度。那我们呢是活在一个圣洁的。那这个世界呢跟我们呢是不同的，就在这里。我们呢这一群人呢是圣洁的，是跟世人呢不同的。啊，不要说世人做一些东西我们跟着做。世人呢看那些东西我们不要看。世人玩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要玩。这不表示我们这基督徒呢是没有乐趣的。不是的。很多东西呢我们可以不用玩，我们还是有那乐趣。那乐趣那个喜乐呢是从主耶稣来的。不要说想从那些世上的东西呢得到。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啊，如果有机会呢我去游整个世界，旅游整个世界啊，我心一定很高兴的。我心里一定很满足的。对，它能够给你某一些的这个满足感。但是呢你过了之后呢， 那满足感呢就不见掉了。啊，你无论你游了这个整个世界还是没有，那个呢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乃是呢主耶稣在你心里，无论你在哪里呢，你都会感受到同在，那才是最重要的。那你就发现到无论你在哪里呢，你都会有那种平安。你在这边新加坡住呢，你有平安，你去美国那边做工呢，你也是有平安。那一种的生活呢才是好的，才是有脚踏实地，有那个那种借势的那个感觉感受。那所以呢，我们呢是这个圣洁的国度，我们以前呢是在污秽的国度里面。另外呢是属神的这个子民呢，属神呢。那讲到属神呢，我们感谢神。这边讲到属神，就是神呢特别把我们属出来，让我们呢能够蒙受这个得到他救恩，是他特别用宝血买出来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是只有属于他的，别人不能够拥有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这个身份。我们感谢神，他呢既然是属他呢，他一直看顾我们，他照顾我们，他引领我们，供给我们的需要。这就是神，属于神的这个特权。以前呢我们什么是魔鬼之子，我们每个都是魔鬼之子，我们不是属神，我们是属魔鬼的。那所以我们的生命呢是这么样的不同。那么第十节讲，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告诉你，感谢神，以前我们是没有蒙恩，现在呢我们是蒙恩，蒙了恩，多么有福气，多么光明，多么有盼望，感谢神。所以这边呢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呢是要叫你们宣召那照你们出黑暗路奇妙光明子的美德。所以我们必须要宣扬，就宣告，到处的宣告主耶稣怎么救我们，他怎么成为了房角石救了我们，宣扬他的这个美德，他的这个慈爱，他的忍耐，他的这个智慧。那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第一点，我们有没有离弃罪恶的生活？好像这个彼得刚才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摒开，必须要放掉，必须要离开，因为那个跟我们没有分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二呢，我们有没有爱慕他的话？第二节那边讲，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这个婴孩爱慕奶一样。那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我们要爱慕，我们要爱慕。如果没有爱慕，我们求神给我们，我们要像个 baby 那样爱那个奶那样，爱神的话，还爱他的奶。我们学习读，我们求神给我们爱他的话语，给我们读，一直读，因为有读的时候你就得着，你不读你不看，什么都不懂啊。所以呢，有没有爱慕？那我们有没有遵守他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呢，有没有见证？你有没有与人分享你所领受的福气啊？这就是我们把这个房角石呢看为宝贵。那你有没有说为主耶稣呢牺牲一切？那主耶稣有一天说，某某人某某弟兄，你要为我牺牲这些东西，你肯不肯？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我们都要为主呢牺牲一切，这是教导的。如果说有时候的不同的情形，不同的要求。所以今天下午呢，我就讲了这个房角石有四点。第一呢，这主耶稣是房角石，他是可靠的，他所带来的救恩呢是可以靠的，敢敢的相信，敢敢的领受他，接受他。第二呢，这个房角石是个活石，他是个活石，我们也必须要活石，在主里面呢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相爱，能够做这个圣洁的祭司。第三呢，虽然有些人弃绝他，有些人厌弃他，有些人被他绊倒，我们不要被他绊倒，我们要接受。第四呢，对于我们的相信的人，是我们就很珍惜爱顾这个房角石，我们看到他把我们的生命怎么改变180度的改变，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生命呢献给他，做被他所使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你怎么差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做了这个房角石， 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可靠的这个救恩，你为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却以为算不了什么。但是主啊，你这次赦免我们，叫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所成就的东西是如何的伟大。若不是你为我们死，若不是你拯救我们，哦神啊，我们谈不上什么救恩，我们谈不上什么叫教会，我们谈不上什么叫基督徒。哦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多，何等的奇妙，何等的阔，叫我们把我们自己生命献上给你，主还是微不足道的。哦神啊，你自己帮助我们，叫我们好好的爱你，好好的服侍你，来报答主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爱。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